亚伯拉罕恩典的约，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61年3月17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俄亥俄州米德尔顿传讲的信息《亚伯拉罕恩典的约》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317，历时2小时2分钟。那谢谢你，塞利文弟兄，晚上好，朋友们。那很高兴今晚又来到这里释放我们伟大的君王，还有救主耶稣基督。我相信在今天很恩待你们，祝福你们。那今晚我们期待着在充充足足的来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行所想的。那今晚能来到这里真的很好。那我妻子告诉我，我家那边就要下雪了，那所以我想我就留在俄亥俄州吧。那啊，我有啊几天的时间啊，我希望如果可以啊，就休息一下，无法待在家里。我刚到家就又得离开，因为在家里比在任何地方都更糟。那所以啊，我确实很累了。那从圣诞节开始我就没停过，用两个星期在我的教会传讲了七个教会时代。那然后离开那里，去了路易斯安那州史里夫波特。再从那里去了德克萨斯州的阿灵顿，啊，对不起，是德克萨斯州的波蒙特，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啊，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维塞利亚，啊，我们的旅程，然后从加利福尼亚回到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然后到了这里。那从身体上来说，我都快不行了，但是，啊，外面。我还觉得刚强，但里面真的是累坏了，都无法正常的思想了。但是我相信当我们尽力侍奉神时，他会祝福我们的努力的。愿主祝福你们。我希望没有冻着你们，但我很高兴他们把那东西关了，因为都有点那真是太吵了。那你们现在能听清楚点了吗？好，那今天有人拿了几个钉子帮我们修好了，希望如此。那昨晚我担心它会掉下来，那所以在这里稍微给它支撑了一下。那今晚我们来亲近主，也就是他的道，讲一个预言性的主题。那一个我想过并讲过几次的主题，但今晚我想从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来讲。因为今天你们有许多人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说他们在后面听不见，回音很大，轰轰的响，你们听不清楚讲话。这是最重要的，就是明白这道，因为毕竟是这道才算数，神的道才算数。那我希望昨晚我没有被很多的弟兄误解。那你瞧，如果我们正在亲近神，那我们就必须得通过他的道发出的邀请而来，我们必须对那道忠诚。那你做任何的事，说任何的话，传任何的道，如果违背了你心里的真实的意图，那你就不可能有信心的，因为你知道你所做的你不是完全的正确，你必须完全照着你认为是正确的方式来行事，必须只说你知道是真理的东西。如果你不这么样，那你自己就不会有信心了，那会众也不可能接受你的信息，因为这种信息不可能被高抹，因为在你内心的深处的这个蜂鸣器，你想的跟你嘴上说的不一致，所以这根本行不通。你必须绝对的诚实。那希伯来书第十章，那我昨晚提到了，讲，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那我们要放，那希望你们能够听清楚，那些以色列人有神的应许，那现在你们都能够听得见吗？能听见的请举手。好，神应许给那些人那块 应许之地，但当他们到了那个地方要夺取应许之地时，他们却疑惑了，然后他们回头并死在了旷野。每个不信的应许的人都死了，对不对？来举手让我看看，每个人都死了，只有两个人相信，约书亚和加勒。整个250万人中只有两个人，只有他们进入了那地，因为他们相信这个应许。那旧约是新约的预表，那我把他们放在一起来做预表。今天属灵的以色列人跟过去属肉体的以色列人犯了同样的错误，当他们来到那真正的地方，那你们已经超越了这些神学院的教导，那所做的跟他们一模一样。那出埃及记19章，他们不能接受这个，如果接受了，组织就会把他们清除出去。那今天我前面坐着许多的传道人，很好的人，神教会是我最大的支持者之一，那神的会也支持这个，四方派的也支持，一神论的他们支持，二神论的他们也支持，联合五旬节教派的他们也支持，五旬节圣洁派的也支持。那地上一些最出色的基督徒传道人都在那些的组织里，但是我不会迁就那些的弟兄，他们是我的弟兄，是属神的人，但是那个体系不是人，不是会众，而是那体系把他们禁锢了起来，使他们跟别的弟兄分开。当他们所在的体系不允许他们这么做时，他们就不能这样做了。弟兄们，那才是我所反对的，我不想让你们误解。那我知道这是神的真理，我知道的东西必须得死去，每个预表影子甚至经文本身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爱我在神教会和其他所有教会一神论二神论教会中的弟兄们，不管人们属于什么组织，我都从未在他们中间分门别类，只要他们重生了被圣灵充满，他们就是我的弟兄。那我竭力站在破口上说，你们是我的弟兄。今晚在这城里举办像这样的一场聚会，大概只有一个人会赞助我，也就是萨利文弟兄。据我所知是这样的，本来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教会都应该聚在一起的，这表明今晚我在这讲台上是你们的弟兄，中午在窃盗会是你们的弟兄一样，我是同一个人，我没有改变，我传讲的还是同样的信息，对吗？那不管你们怎么待我，我还是一样的爱你们，那不会使我对你们有任何的反感，如果有那我也错了。那如果我上来这里只是为了要表现自己与众不同就大嚷大叫竭力的谴责罪不信的等等的东西，那么弟兄们，我就不配站在这个神圣的场所，我要比一个在经文上犯了错误的人更恶劣，因为我若想要炫耀或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那我自己就错了。我做这事若不是借着从神而来坚固的信念，心里带着弟兄的爱，那我就错了。那我的弟兄们，这是我做这事的方法，我必须面对病人鬼魔的权势。当我反对一些我所不能同意的东西时，如果只是说哦，没问题去做吧，那我还怎么可能有信心呢？我办不到，那不是我的天性，我不是那样被造的，圣灵不会让我那么做的。我是什么人就必须是什么人，大家都知道我是那样的，那我也想要知道每个人都是那样的，那你是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正如国会议员阿普肖说的，那你们记得他残疾了70年或66年之后，那在我的聚会上得了医治，有一次他说，你不可能成为你所不是的人。没错，基督徒越早学会这一点越好。那卖私酒的场所伤害不了那个教会多少， 真，而是那种在教会里宣称自己是某个他所不是的人，这才会带来伤害的，是这种人，没错。那为了让你们完全明白昨晚所讲的，当以色列人走上去面对神赐给他们的应许，而这一切又都是给他们的，但他们却没有信，还想要再回去重操旧业，这时神便让他们在旷野里徘徊，直到每一个人都死了。那希伯来书，那现在注意，希伯来书十章说，我们若是故意犯罪，那弟兄们，罪是什么？不信，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你犯奸淫，为什么？因为你是个不信的。你偷盗、说谎、欺骗，为什么？因为你是个不信的。没错，一个真实无伪的信徒不会做那些事儿，瞧着不做那些事儿，因为圣灵在他里面。如果他冷不防犯错了，圣经也这样说，礼拜的人既被洁净，便不再有犯罪的意识了。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他不是个不信之徒，他是个信徒。神的灵存在你里面，你就不能犯罪。你不可能同时既是信徒又是不信的人，你要么是信徒，要么是不信的。现在来听经文，当来到圣经的事实面前，或男或女若起来反对圣经的教义，那你们传道人不管是谁，我带着神的爱说这话，你们既看见他，也知道他是真理，却转身离开，那么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那当他们献上小羊羔，那牵着小羊羔抓住他的喉咙，那按住他的头，那感受到他的颤抖，快死了，血流到盆里，那祭物被扔在了，那作为一个祭物去到了献祭和审判的铜坛上，铜代表着神的审判。那那只小羊羔最后不再蹬腿了，礼拜的人站在那儿，意识到是他的罪导致了这事，那本该是他，那羊羔代替了他。那羊羔所献的动物断不能够救那个人，因为在那血里的生命是动物的生命，不能回到敬拜者的身上，所以罪只是被遮盖了。那只是那要一直等到神真正的羊羔来到，那曾是一种信心的行动，表明有一只真正的羔羊要来。但后来那人在圣所里被洁净了之后，若又犯了同样的罪，那他被记录犯了第二次奸淫，那凭两三个见证人证明看见他犯了这罪，他就不得连续要被石头打死。不管他是不是传道人，是不是市长，不管是谁，他都不得连续而死。希伯来书，那看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那注意，即使是传道人，不管他是谁，承认有圣灵的，为了践踏神的儿子，将耶稣基督的血当作平常，你们想更当受何等重的刑罚。但你把手放在主耶稣的脚上，感觉到他为你而死所受的疼痛等等，承认他是你的救主，那不是动物的生命，也不是人的生命，那是神的生命。在耶稣里面的那灵回来降在你的身上，使你成为神的儿子。如果你走上来面对这些的事实，行，我们若是故意不信圣经的话，或不管是什么，我们若是故意不信，说啊，他们在说什么，我们不能接受，那这些对我们来说太难了，我们不能。如果我必须离开我的组织，如果我接受那个，我就会被赶出来的。 他们就会把我赶出来的，那我就没有地方去了，那没有人会支持我了。谁写的圣经？是你的组织吗？谁对这个道负责？是你的组织吗？是神对他的道负责。神必看过了自己的道，神必支持你。任何在今生有所大成就的人，都是单独与神站在一起的人，就是这样。如果想站稳的话，就必须独自站立。那你走上来说，那像这里比如你是个卫理公会的信徒，你走上来说，那五旬节那天圣灵的起，那你也看到的是真的，神的大能如何降在那些人的身上。那你说，我知道那是真理，但如果我接受他的话，他们就会把我赶出组织的。他们会的，他们肯定会的。那你必须做出选择，你知道他是真理。瞧，他得知真道以后，若是故意不信，不信转身离开了那个，那赎不信的祭就再也没有了，你完了，永远的完蛋了。是的。那一个走到同样地步的五旬节派的信徒，那那些人是自由的五旬节的信徒，他们得到了应许，要夺取那地，得到了神所应许的一切的祝福，神把那地赐给了他们，但因为敌人太强大了，他们就转身回去，在旷野生活了40年，而不是去面对事实。那跟保罗在希伯来书10章这里所说的是一回事。那你们现在明白了吗？那那是经文，我的弟兄。当然看到那是真理之后，却背离真理，故意离开真理，那在神看来，他就已经完蛋了。没错，因为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因为照摩西的律法，凭2-3个见证人，基于那种羊羔的献祭尚且要死，那更何况那个因着组织或任凭他爹妈或其他的东西拦阻他与神继续同行的人，临到他的岂不是永恒的隔绝吗？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个了。那我说伤害了你们，我不是有意的，我只是在传达一个我知道是真理的真理，我必须面对的真理。弟兄们，我知道它意味着什么，那我面对过它。魔鬼告诉我说我会饿死等等，说我会成为一个被遗弃的人，我的牧师说你会成为圣滚轮，会失去理智，被送进精神病院，但那是神的道，我最终接受了它，我从没有为此而后悔过，但是感谢神赐给我圣灵带领我去到真理中。那从那以后我就独自站立。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为写在这圣经上的一切的恩惠的话语而感谢你。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那250万人因着不信而死，倒闭在了旷野，只有2个信的人被允许去到那地。父神啊，我祈求你帮助我们看见这一点，看清楚它指的是什么，不要叫我们成为你话语的不信者，让我们不只是听到而是行道。主啊，求你应允。但从这场小聚会中，我觉得我被带领来到这里的弟兄们中间，来到城里这些好的会众当中，我是带着你放在我心里的信息而来的。现在我只能撒种，主啊，你才是那位能使其生长的。我祈求圣灵浇灌那些的种子，直到他在我们弟兄中间，在这城里和这社区的组织中间带来一个联合，那直到他们这信息将把福音的光传遍世界。父，我求你应允。今晚当我们往前走， 凭着对你话语的信心前进时，求你帮助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我这里有一个我曾经传讲过的小小的主题，但今晚我想以一种预言性的方式来传讲它，那是在创世纪22:14。那我要开始来读。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以勒，主必为自己预备祭牲。那这是讲亚伯拉罕的生命，他是我们众人的父。有多少人知道我们必须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然我们就永远去不了天堂。我们必须是，我们有可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怎么成为？若想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领受圣灵。那我们刚在加利福尼亚讲完了这一点，那反反复复的讲了兽的印记和神的印，那只有一个方式能让你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这个才能把亚伯拉罕的信心赐给我们。亚伯拉罕从来不是照着律法受割礼而得到这个应许的，他是在颁布割礼之前就靠着恩典得到了这个应许。因此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赚得了这个应许，乃是神的恩典把它赐给了我们。亚伯拉罕凭信心相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律法是人想要的，却不是神想要的。那我们现在要从亚伯拉罕开始讲，那若是可以，我要你们仔细的听。那顺便说一下，那这里有谁是把他们发了祷告卡了吗？那我忘了问他发祷告卡了吗。那 Billy 在哪儿？发祷告卡了吗？啊，是的，好，祷告卡发出去了。好的，那好，那等这场小聚会结束时，那么或许为病人祷告。那让我们从亚伯拉罕开始讲，看看亚伯拉罕是谁，我们怎么成为他的后裔。然后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彻底的以主的道为根基，那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会把惧怕从我们身上除掉了。那你出去怎么会挑选一个那你们绅士们这里的年轻人，你走到街上挑一个女人跟她结婚，难道你会只因为她是个女的就把她挑了来吗？那我真是不敢想象你会有这种的念头。首先你必须知道一些关于这个女人的事儿，她从哪里来的，她的品性如何。一个女的对她的丈夫也是这样的，一样的，你必须思想那些的事儿，因为那是你终生的伴侣。而这个是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永生，那不然就是完全的隔绝，在地狱里被灭绝。要么这个，要么那个。所以我们要在经文的基础上来就近这一点，并且知道我们在哪儿，然后你就会有信心知道。如果你能看到你往哪里去，你就会有信心去。但如果你看不到你自己往哪里去，只是在黑暗里边跌跌撞撞，你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所以亚伯拉罕，首先我们读到他，那我看到你们很多人正在经文中做记号，那我存敬畏的心这么说。那昨晚和今晚我都看到这里的一位女士在记，那我很欣赏这一点。那她在看圣经，我翻到圣经什么地方她也翻到那里，那我喜欢这样。那就该是这样的，拿经文做支持，然后你就知道你得到的主如此说。有人打电话给我说，伯朗弟兄，你传讲的所有东西，十年来你传讲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发现有哪一点是没有写在我圣经的书页上的。我很喜欢这一点，讲没错。他说我听了你的磁带，那我接着讲到被人批评，可是我就走到批评者那里说，那让我在圣经里只给你看到这点，要没错，那很好，看到没？那是圣灵，只要在圣经里，那他就是对的。那我们在12看到了亚伯拉罕，那现在你们跟我一起翻到这章， 神立了亚伯拉罕，他只是个普通人，一开始就是个老人，75岁了。所以弟兄们，如果你50岁、60岁或70岁了，就认为自己太老了，不能跟神一起出发了，这样你并不老。亚伯拉罕已经75岁了，他娶了同父异母的妹妹萨拉，他当时也有65岁了，他们不能够生育，没有孩子。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立你做多国的父，并赐给他一个约。那首先我要你们注意的，这约不但是给亚伯拉罕的，也是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说，那我们正在为一次聚会做准备，将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将神为亚伯拉罕所做的，神也为他的后裔而做。那今晚我要用圣经向你们证明这一点，那这肯定会帮你把昨晚的问题解决了。将注意，给亚伯拉罕的，那在我右边，给他后裔的在这边。那我要拿两本书来，那把他们像这样放着，那你们就能够明白了。这个是亚伯拉罕，这个是他的后裔。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神他向亚伯拉罕所做的，就是他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起了誓。那现在那仔细听，那不要错过这个。你们原是他的后裔，如果你向世界上的事儿死了，借着圣灵在基督里活了，因为我们这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照着应许与他一同承受产业。这是圣经。那你注意到了吗？在创世纪12章，神与亚伯拉罕立了约。那这约不是，那亚伯拉罕，你若行某件事，我就行某件事。这个约完全是恩典，不是你若。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已经，不是你若行某件事。神与亚当立了一个约，但亚当违背了那约。每次神与人立约，在出埃及记19章，神立了一个约，人也违背了。但神定义不是照律法或照与人所立的约，乃是照着与他自己所立的约。他定义要拯救人，因为那是他的儿子。所以神他不但立了这约，他还起了誓。那人起誓是对着某个比他更大的人起誓，但没有比神更大的。所以圣经说，神就指着自己起誓，他要持守这约。现在想一想，你说，要是我也能够得到亚伯拉罕的福，要是我也能够得到亚伯拉罕同样的应许，你得到了。如果基督在你里面的话，如果你在基督里死了，领受了圣灵，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明白了吗？是对神的信心是我们里边的人能够做工的。那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就绝不能在神的应许上退缩，你要一直持守神的应许，你要认定的是真实的，不管别的东西是什么，那正是亚伯拉罕所做的。不管任何人说什么，哪个人说什么都算不了什么，神如此说的，这就解决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应该是这样的。行，现在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神的道是真实的，人的话是虚晃的，是神的道。因此你瞧，如果来到道的面前，你宣称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却转身离开，那不可能。你若转身离开的神，就再没有机会去赎你的不信了，你完了。明白吗？ 那神向亚伯拉罕立约，不是亚伯拉罕，如果你做某事，那我就必叫你成为大国，使你成为多国之父。神说我已经做了这事。记住，应许完全是恩典，根本没有律法掺杂在里面，根本没有任何的如果，那绝对是神对亚伯拉罕的拣选。那即使你不同意某些的观点，也让我们以祷告的心去思想的。那你瞧，不是你做了什么，不是你的愿望是什么，那不是亚伯拉罕的愿望，他原本是个异教徒，从巴别塔下来，他来自示拿的山谷，加勒底地和乌尔城，他只是个普通人。亚伯拉罕什么也没做，那甚至都不是他的愿望，但本着恩典和拣选，神选择了亚伯拉罕，他也是这样选择了你。你什么也没做，是神做的。那记住，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你以为你成了传道人或基督徒是因为人们赞扬你，或你加入教会待在社团里边，或说这是城里最大的教会，你只是在愚弄自己。没错，如果以基督的信仰来看，你只是个可怜的人。神因着拣选来选择，罗马书九章和八章那里说，叫神的拣选可以立定。以扫和雅各双子还没有生下来，根本没有办法决定他们会做什么事，神就说，以扫是我所恶的，雅各是我所爱的。因为创立世界之前，神就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人，在世界存在之前，神就在基督里拣选了你。圣经这么说的，把你的名字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不是你来祭坛的那个时候，乃是在创世之前神就已经做成了。圣经这么说的，在末后的日子，敌基督是如此的虔诚，甚至是五旬节派的，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那天晚上葛佩里在他的信息里说了，他说魔鬼正四处吼叫，甚至把选民也完全给迷惑了。我想，佩里，这事儿你可错了。你不可能迷惑选民，因为他们在基督里是安全的。圣经说，这敌基督将是如此的接近，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他在幕后所行的将是如此的接近，他会那么做的，就说他要迷惑凡住在地上。我在引述启示录，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而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神的拣选，不是你的选择，是神的选择。神拣选了你，你从未拣选神，是神拣选了你，他把你的名字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羔羊是什么时候被杀的？是2000年前在哥哥他吗？在神的眼里不是的，他是在创世之前就被杀的羔羊。当神看见撒旦所做的事，神就制定了计划，并且他知道他要差遣他的儿子，他儿子要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在耶和华的思想里，为了得胜和保守他的子民，创世以前他就在思想里杀了这只羔羊，并把你的名字作为被赎者记在了册上。荣耀，那就是神所做的，神行了那事，所以我们还惧怕什么呢？不是如果你要，而是我已经。因此说到神的医治，你说阿伯拉罕弟兄，神会医治我们，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已经医治了你。你会像罗伯斯弟兄那样按手在我身上吗？按手跟医治没有任何的关系，那只是一个接触点。曾经有人在讲道中说，你把手按在你后面的靠背上，那座位本身不会有任何的医治。瞧， 那是你对一件已经完成之工作的信心，相信你已经被赎了。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布兰弟兄，今晚我会得医治吗？你已经得医治了。神差他的圣灵来，差你们的牧师来，他们也传讲之道，你听了。神赐下说方言和翻方言的恩赐，差遣先知和说预言的恩赐等等，竭力要把你吸引到那个位置上。牧师不能医治你，说方言不能医治你，翻方言不能医治你，先知不能医治你，别的恩赐也不能够医治你。他只把你指向，如果那是个真正的恩赐，他只是指给你看你已经得了医治，因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已经得医治，得拯救了，那就是圣灵在敲你心门的原因。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没错，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传福音，那就是为什么我付出这些的努力，那就是为什么其他的传道人付出他们的努力，就是要竭力撒下大网，把网拉上来，要看打到了什么。我不知道是什么，别的传道人也不知道，我们只是撒网。神的国好像渔夫去撒网，把网撒在海里，他把网拉上来，那打到了青蛙、乌龟、蛇、蜘蛛，还有鱼。注意发生了什么事，福音的影响力捕捉到了很多人。第一个星期过去，那个老蛇就说，如果我必须得做这一切的事儿，不再打牌了，戒烟呢，他又回到水里去了。那水蜘蛛太太坐在那里左顾右盼，他说，你想说我不能参加俱乐部，不能在那里做那些事儿，还得擦掉化妆，让头发长长，不穿短裤，扑啦扑啦扑啦，就像猪回去打滚，狗吃的所吐的。那他是什么？他被网捕到了，被带到了祭坛上，他也是这样，但他一开始就是蛇，他一开始就是蜘蛛，网跟他毫无关系，直接把他拉上来了。但鱼一开始就是鱼，行，绝对是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行。哦，有些人非常的聪明，受过教育，精明透顶，这些都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谦卑和圣灵的引导和带领。圣灵绝不会领你偏离这圣经里的一个字儿的，他必保守你与这圣经一致，完全与圣经一致。当你看到一节经文，你看到他在这里这里这里这里，你就去问牧师，他说那是给另一个时代的。如果你是神的孩子，你就不会相信他所说的。不会的，先生，因为经上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你看到了主是怎么样的，看到了这里的应许，那不是说那是胡说八道，没那回事，你不会相信他说的，因为你不是蜘蛛也不是蛇，你是鱼。行，就是这样，你不是山羊，不是猪，你是羊羔。鸽子只会落在羊羔的身上，他们有同样的性情。最重要的事儿，那我相信有一次我在这里传讲过羊羔和鸽子的信息，那是主赐给我的一篇最重要的信息。当神表达了自己时，他用天上的鸟鸽子，所有的鸟中最温顺的一种来代表他自己。神与圣灵是同一位，如果不是耶稣就有两个父亲了。那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你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不是私生子，他完全是从神生的，所以他是神的儿子，没错。所以他从天上降下来时，不是有三个人在那里说话，而是人们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那是圣灵的本性，不是第三位在说话，不是三位神，而是同一位神的三个职分。父神在火柱中， 子神在肉身中，圣灵是神，在你里面是同一位神。耶稣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神想要回来与他在伊甸园所造的受造之物交通，他不能违背自己的律法。人犯罪了，当神降在西乃山上，若有人摸了山就要用箭射透他，但当他成了肉身时我们就可以摸他了。现在他又成了我们的一部分，要带领和引导我们再次跟我们交通。哦，人何等混乱粗暴的对待神的道。要是有人在这点上得到一点亮光，就跑到另一个极端里面，成了一个组织，跟旁边的人去争吵，为什么你不说有空处留给我们所有的人呢？让我们大家都迈向西安，我们不是分开的，我们是基督徒。为了公会信徒、浸信会的长老会的、鲁德派的、五旬节派的、一神论、二神论、三神论、神召会的、神的会的信徒等等，我们不是分开的，我们是基督徒。当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被圣灵充满，我们就是被神盖了印的产品。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直到有人激怒了你，直到两三年，直到你有一次不顺服神。不，你可能会在老太太的生日年鉴里面找到这个，但你在神的道中找不到。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永恒的目的地是神所定的，然后你被封印在那里。神就是这样对亚伯拉罕做的，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为义，赐他割礼的记号作为一个确认，我已经做了这事，你是我的产业。阿们，就是那样的。那创世纪十二章，那不是如果你要，而是我已经。那让我们翻到创世纪十五章，那是神向亚伯拉罕确认这个约的地方。那现在仔细听，神确认这约，或说是跟亚伯拉罕签了合同，在创世纪十五章。那我们发现亚伯拉罕说，主啊，我既不生养，你还赐给我什么呢？他逐渐的变成一个老人了，那已经过了很多年。他说，我既不生养，要承受我产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你还赐我什么呢？那神吩咐亚伯拉罕去拿一只三岁的母山羊，一头三岁的母牛，一只三岁的公绵羊，公羊做祭物。那上去劈开这些的祭物，再取一只斑鸠，那一只雏鸽。你们能听见吗？请说阿们。好了，我要你们现在明白这一点。那神要向亚伯拉罕确认这约，或说是跟他签合同。神已经告诉了他，我要把它给你，那是一个应许。现在神要在合同上签字，证明他要怎样行这事。于是亚伯拉罕做完了这一切事，他照看那些的祭物，把鸟从祭物上赶走，到直到日落。那他们不是，那祭物不能被玷污，你知道。所以亚伯拉罕把鸟赶走，那一直到了日落。日落时，那现在听着，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了亚伯拉罕的身上，他就沉睡了。那么你记得这点吗？那代表临到每个人的死亡，在他面前是个冒烟的火炉，每个罪人都该下阴间的。但是有一道小白光从他上面经过，每个人都会死在死亡的隔绝中，阴间是他的归宿。但有一道小白光从那不可及的上方经过，那注意看，他们从那些的祭物中间经过，在母山羊、母牛和公羊中间，神接受并从那些的祭物中间经过，向亚伯拉罕证实他所要行的事。那每个神职人员，那这里的或任何地方的，那都赞同，那这里的斯科夫博士赞同这一点。 那其他所有著名的神职员都知道，那就是神与亚伯拉罕确认这约的时候。哦，那伯拉罕弟兄，神在做什么？你称这个是对那约的确认，神在做什么呢？他所做的是这个，他在向亚伯拉罕证明他要对亚伯拉罕做什么。那我们彼此立约或签合同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那通常我们可能会出去来一起吃块三明治，喝杯咖啡什么的，然后这一切结束后我们就走上来互相握手，说回去握手，好了，我同意，我同意我会做某某事。那如果我跟某个人立约，那跟某个弟兄立约，那坐在这里的金高德弟兄，我说金恩弟兄，那星期二啊，我要跟你去肯塔基啊做某件事。好的，布拉汉弟兄，那把它记在这里，它那是一个约。那这两位阿肯色州的弟兄坐在这儿，那如果我说我啊，那最近几年他们一直恳求我能够再去阿肯色，那如果我在这里打电话给你说弟兄们，那我甚至都不知道你们的名字，但如果我说我要跟你们立约，那答应下个星期我会去阿肯色州。好，谢谢你伯拉罕弟兄，那是一个协议，一个约，我们就这样借着握手来决定，对不对？那在日本，那你知道他们彼此是怎么立约的吗？他们往上撒盐，拿一个小盐壶来撒盐在对方的身上，那盐有生命，那你瞧它接触能够保存，盐能够保存，那就是这样，他们撒盐在对方的身上。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瞧他们彼此立约时撒盐在对方的身上，那表示他们必须遵守这约，盐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免得变质，什么也不能够损毁他们的合同。那是一个约或者握手，那是团契，我们同意在团契的基础上遵守我们彼此的约定，盐必保守我们的约定，因为它不会损坏，那或者说变质，我们的约定会永远遵守。但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是不同的，那时候那他们要立约，他们所做的就是杀一只的寄生，把它劈开，然后从中间经过，那时他们还没有纸，那只是近代才有的。那是不久前啊，人们看到大黄蜂啊用树的枝浆来造蜂窝，那是才发现的。那他们当时还没有纸，那他们有，那他们把羊皮纸等等放在那里，那写在皮上，公羊皮上，他们把羊皮制成格，然后啊画上这些的字母，写出他们的文字。那古代的文字，那要么写在石头上，要么写在皮革上。所以，那他们约定，要么写在石头上，要么写在皮革上，然后彼此立约。那之后他们从这些的祭物中间，从分成两半的动物的尸体中间经过，然后他们把这张皮子切成两半，那或撕成两半，那每人各拿一块。启示说我们之间若是违背这约，让我们的身体也像这祭物一样，以此为证。那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那神在做什么呢？在神还没有成就这事之前，他就向亚伯拉罕显明他要对亚伯拉罕的后裔做什么。哦，弟兄，他虽然还没有成就，但他已经做了应许，这就等于是事情已经成就了。阿们。你说叫我的手还残疾着呢，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不再像那样看我的手了，这就等于是得了医治一样，因为神向我应许了，这事结束了，不是我的手怎么样，是神怎么说，那才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医生说你没有机会好了。主啊，那是怎么回事？天父在你心里回话，我是医治你一切疾病的神。医生，你是个好人，但这事结束了，我得医治了，神这么说了，那是真的，那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这么说了，我得医治了。是的，先生，你还能吃饭吗？这有什么关系的，反正我都得了医治了。行，亚伯拉罕等候那个应许来到，等了25年，他越来越刚强。我们进入祷告队列，要接受祷告，说我还有一些的疼，我仍然感觉不好，我再也不能走路了，还说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如果这一点已经启示了你，亚伯拉罕的后裔就会否认任何跟这启示相违背的事儿。那我一生从未医治过一个人，奥罗罗伯茨也没有，汤米海克斯或任何人，世上的任何人都没有医治过任何人。你要明白，你是在把某个人当作大人物。哦，某某弟兄按手在我身上，一阵寒风穿过我的全身，那只是一个感觉而已，就是这样。你得医治不是靠感觉，你得医治是凭信心。你不用感觉到任何的东西，除非你有感觉，否则你就不需要感觉到任何的东西。但你信，耶稣从未说你感觉到了吗？感觉到了吗？你感觉到那个了吗？给我找出有一节的经文支持这种东西的。他说你信吗？是信心。神这么说的，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相信神，这就解决了。只要不需要某个了不起的大神医来到城里，你们牧师有跟其他任何人一样的权柄，你的邻居，你的基督徒的姐妹，你的基督徒的兄弟，那所有的人，任何人，任何人都有权利为你祷告。圣经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是的，我们所有人。但我们却想把某个人当成大人物，花掉上百万的美元，那这样他们就能够赞助一个节目。那个不会叫你得医治的，是你自己对神的信心成就了医治。你只要读一读神在这里说的话，他为你写了一个约，他赐给你圣灵作为确认。哦，是的，看了吗？这是为什么我不喜欢给人按手，免得他们说伯拉罕弟兄为我按手了，荣耀归于神，我跟这事儿没有任何的关系。不是按手在我的身上，或我按手在你身上，而是凭信心按手在主的身上，并相信他，那才是手要放的地方。听你的牧师为你祷告，祷告会改变事情。他做了什么事儿？那个病没有医治你，但这个赐给你信心去表达已经做成了的事儿，即你所得的医治。你明白这一点吗？那神对亚伯拉罕是怎么说的？那亚伯拉罕，我要这样来履行这约。他领亚伯拉罕出来，向他显明他要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做什么。因为从亚伯拉罕出来了以撒，从以撒出来了基督，借着基督至高的祭物被献上了，其他所有的都是属血气的后裔，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但通过基督，这幔子就像犹太人、外邦人、希腊人、为奴的、自主的，或男或女都敞开了，叫我们都能进入耶和华神的荣光里。以前只是单给犹太人的，但现在是给凡愿意的人，愿来的就来。那是神所说的后裔。他怎么对待的后裔？神领他到哥哥他，把他撕碎，他受了审判，受了神的审判就死了。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那事。他做了什么？他起来将耶稣的魂从身体里分开，他的灵，他的生命从身体里出去了，水、血、灵从他身体里边出来了。第三日神叫他的身体复活，坐在天上神的右边，并把从那身体里出来的圣灵拆毁给我们。因此你明白神正在做什么了吗？是建立宗派吗？如果你依靠这个，你就失丧了。只有一样东西永远会，那些合同和字母照一种的方式被撕开，当他们在合在一起时，必须首尾吻合，每个字母和每一块被撕开、被分开的羊皮或石块都必须完全的吻合，什么也不能够代替它。当到了确认的时候，它必须完全的吻合。如果他们拿另一块试图使它合在一起，它不会吻合的，它必须完全照着原来的样子合在一起。当教会被赎，在复活中起来，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我带着敬畏的心这么说，那希望我们是，那相信我们是，凭信心我们是。耶稣基督心腹里面必须有同样的圣灵，跟当年在地上时 这合同的另一部分所拥有的一样，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神确认了他，在耶稣里面的同一个生命也将在他的教会里，这教会也将行出耶稣所行的同样的事儿。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那么一个不信者看到神的工作或我们主所行的事儿，怎么会称之为别系谱读心术呢？如果精明受过教育肯定是的，然而却跟神的事儿相差有十万八千里。瞧，神在创世纪十五章确认了这个约。现在你们底下每个人都明白这点了吗？在创世纪十五章神确认了这道。那记住，现在听着，直到亚伯拉罕完全顺服了神，神才向他确认了这个约。神也是等你完全把一切都交托给了他时，他才会向你确认这约。那我要你们牢记这一点。那我们的亚门派的小姐妹，或德美浸礼会，或门诺会的小姐妹，不管是哪个，我希望你明白了，那神确认了这道。现在那我们再往下讲，那我可以在这里上讲几个小时，但我们没有时间了。现在我们翻到创世纪十七章。好的，当神给他力量时，那在创世纪十七章一节，作为全能的神，神向亚伯拉罕显现，那时亚伯拉罕99岁，撒拉89岁。自从他75岁，撒拉65岁以来，他们越来越刚强，一直在等候这个应许，即神必做成这事儿，他们从未在所信的事上动摇过。正是这样，那他看见神看到了他坚决要持守的心。哦，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当神看见你的心，当他指示你一件事儿，你就不在乎其他人对此说什么，那是神的道，你持守他，没有故意转身离开或漠视真理，而是走进神如此说的真理中。神是个灵，他带领他的子民进入灵和真理中，他的道就是真理，耶稣就是神的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神在那里以全能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希伯来词是伊勒沙代，那意思是沙代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胸脯。那他不是胸脯的神，而是沙代，是复数的，是乳养的神。我就是那乳养的神，力量的赐予者，充充足足的那一位，生命的赐予者。换句话说，神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向他显现，亚伯拉罕不再是大人了，那用人的常话来说，那不过像个生了病正在吃奶的小婴孩，他的精力没有了，撒拉的生育也断绝了。但神说，我是伊勒沙代，我是乳养的母亲。神他就像个小婴孩，病了，烦躁，他的力量没了，都丧失了，躺在那里，他病得如此的厉害，那皮肤皱得像那些在印度的小婴孩，那真是最凄惨的景象。他们小肚子因饥饿而肿胀，可怜的母亲躺在那儿快死了，他小婴孩的牙床里几乎从他的嘴唇就可以看到牙床了，肉都没了，你都能看到他们的小头盖骨接缝的地方，那都是哭不出声来了，太饿了。母亲探过去听听他的婴孩，收下这孩子吧，瞧呢，如果你收下这个，那么看看还有几千个躺在那儿，我们五旬节派建造几百万美元的教堂，肯定的。 行、啊、我们是真正的基督徒，我实在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搜刮奉献来喂饱自己，那这不是别人告诉我的，是我自己知道的。我到过那儿，那些钱，人们爱心奉献给我的钱，我怎么处理它呢？我会去那里给他们食物，喂养他们，告诉他们耶稣的事儿，绝对是的。我们在地上本是一无所有，我相信耶稣快要来了，我没有时间在地上忙那些的大事和这一类的事的。让我们把信息带给将死的人，那正是主等着我们去做的事，那正是这个信息的内容。那么要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不是去建立组织、建立宗派、盖大的教堂等等，那些都没问题，我丝毫不反对那些，但那不是耶稣所说的。主从未说去建立组织、去建大教会、盖大教堂，他说传福音。什么是福音？就是圣灵的大能和明证。那注意这连接词，并且连接词把句子连在一起，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你不能单是接受到，你还得有东西来支持到，要使那些的神迹随着他。不要去教育那些的异教徒，去传福音，在他们面前证实神的大能，但我们却是做别的事儿，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个小婴儿亚伯拉罕就像那个小婴儿，肚子肿胀，所有的希望都没了，但我是伊勒沙代，只要靠在我的怀里吃奶，使你重新得到力量。哦，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正是神对你所做的，这是他的应许。不要接受他的仿造品，要接受这应许，不要接受别人对此说的话，人的话都是虚晃的，不管他被证明是何等的真实，合乎科学，神的话才是真实的。上去靠在神的胸脯上，乳养的神，新约和旧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如果你有一条出路去到那个胸脯那里，神就医治了你，然后抓住他。那出路是什么？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是给亚伯拉罕后裔的。你说我没有得到圣灵，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悔改，受洗，你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这胸脯对凡愿意信的人都是敞开的。如果你病了有需要，不是如果你做了这个那个，我就所提供的营养品已经付过钱了，这营养品已经付过钱了，耶稣付过了。我是乳养的神，愿意的都可以来，为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的信徒，所有的人靠在我的怀里，我是乳养的神，是为我的孩子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个小婴儿，神不但是乳养的神，他也是使人满足的神。那小婴孩咬住妈妈的乳房，那我希望这对一群混合的会众来说不会太直白了。那小婴孩咬住妈妈的乳房，他不仅从妈妈那里吸取了力量，也在吸奶时得到了满足，他知道那是他妈妈。哈利路亚！男人或女人能够依偎在神的怀里，说那是我的父，他创造了天地，他造了我，他把我造成了时间的造物之后，又使我成为新造的人，现在他使我成为了永恒的受造之物，他是那位赐下这应许的，我得到了满足，我不在乎背是否疼痛，头是否疼痛，手是否这样那样，我都得到了满足，我正从全能神的应许中吃奶，那是他的应许。阿们。力量的赐予者，他说你要死了，你要死了，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不想死，他痛哭。首先你知道有个平静微小的声音从讲道中，从所读的这道中，从某处的祷告中出来，说我是你的医治者，我是伊勒沙代。那就是你们，我为你的过犯受害，因我受了鞭伤你得了医治。那我要做什么呢？什么也不要， 什么也不要，已经做成了，你唯一所做的就是接受。啊，那如果我重新加入啊，离开一神论去加入神教会，或加入或离开神教会去加入一神论，你会这跟那毫无关系，这跟意志毫无关系，你不用去加入任何的东西，他已经见证你是他的孩子了，依偎在我的怀里，只要继续吃奶。哦，医生告诉你说，可是啊，医生，你知道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你做这些的医疗服务，那我要付给你钱，你确实帮了我很多，那给我很多的安慰，但当你到了尽头时，你所能做的就是这些了。啊，是的，是的。啊，你要死了，那你最好。医生，我现在就签这张的支票给你。但我要说一件事，医生，我不会死的。你不会什么？我不会死的。你怎么知道你不会死呢？我正从伊勒沙袋那里来吃奶，使我恢复力量。哦，那你走出去，他说由他们去吧，这不会伤害别人的，就由他们去吧，他们不，反正没事的，反正他们都要死了。但你知道你在讲什么，就摆在那里，你怎么知道呢？这是应许。亚伯拉罕，你怎么知道你会有那个孩子呢？这是应许。行，伊勒沙袋啊，那你好了以后做了什么呢？什么也没做。你付钱给传道人了吗？如果你那么做就错了。你做了什么？我什么也不用做。为什么？他已经做成了。我只是相信神对我说话，呼召我，我接受了那胸怀。现在我好了。那多少人经历过这个？哦，弟兄，肯定的。那我们实在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讲我想要讲的东西了。那我算不上是个传道人，但我喜欢谈论我所知道的事。强，那现在让我们来讲讲这点。那他做了什么？那对你们正在记下这些经文的人来说，那这约成就了什么？那等会我们要在下一章来换一下位置。那神做了什么？他跟亚伯拉罕立了约。那跟我一同说，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谁？重生被圣灵充满的男人女人。哦，伯拉罕弟兄，好，那我们来看看神有没有持守他的应许。在创世纪十二章，亚伯拉罕称义了，被呼召了出来，借着称义相信神的道，对不对？马丁路德时代的教会也是如此，对吗？创世纪十五章，亚伯拉罕被分别了出来，因为他完全顺服，神就用血向他确认这约。希伯来书13章12到13节，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对不对？他拆了什么来？拆了一个信息来到这地上，一位使者。谁是腓老铁腓教会时代的使者？约翰卫斯理传讲了成圣。那个时候神确认了这约，与罪分开，他借着称义相信了。创世纪十二章，他借着血确认了这约，公羊等等的血流了出来。那在十五章里，使教会成圣了。那在十七章，神赐下了圣灵。那注意，我是伊勒沙代，那记住，亚伯拉罕现在要从神那里接受某个东西进到他里面，从神得到力量。好像婴孩通过吃奶从妈妈的身体里边吸取妈妈的力量，教会也得到了圣灵，把圣灵的力量吸取到他们里面，吸取生命。神赐给教会圣灵，力量的赐予者，他自己的力量，神给他软弱承认自己信心的孩子一条出路，赐给他力量去行事。现在神准备为他行事了。称义，亚伯拉罕称义，创世纪十二章，马丁路德亚伯拉罕的后裔成圣，创世纪十五章对这约的确认，亚伯拉罕的后裔约翰卫斯理成圣。在软弱的情况中，亚伯拉罕有一条出路来吸取力量， 神自己的力量。你们看到这个了吗？多少人看到了这点，请说阿们。神自己的力量是借着一个应许来喂养人的。神赐给了五旬节信徒圣灵，把神自己的生命吸出来输入到他们里面，就是神过去在那里行在肉体中，现在他也在这里行在属灵上，交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你们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要记住，教会仍在前进。那还有，那在18章，那这里有一点，那这一点呢，你可能不同意这一点，弟兄。那你们许多人，那你们认为路德除了相信称义还会相信别的吗？不会的，那是他的时代。我相信他们会出现在复活中，肯定的。好的，城圣，你能告诉一个循规蹈矩的卫理公会好信徒说城圣不是圣灵的喜吗？你肯定做不到。这里完全的成圣就是圣灵，是的先生。那你们拿撒勒派、天路圣洁派等等，你们确信？哦，是的先生，成圣就是圣灵，不是的，那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圣灵的充满。哦先生，随后五旬节运动带着圣灵的喜出现了，绝对是的。但现在我们要在五旬节派教会这里停一下，每个教会都组织了起来，并且马上就死去了。那我要你们看一看，你们记些经文的人，第四节和第五节，神借着称义呼召了他，借着立约的血使他成圣，把自己的生命给他，圣灵的喜在17章。现在接着临到以色列的是什么呢？那么一些圣经学者说呢，是儿子名分的设立。在旧约，儿子在家里出生了，他是儿子，但还不是承受产业的人。瞧，父亲还不知道那个孩子将来会怎么样，对不对？所以他请一个师父来管理他，抚养他到某个年龄。那对你们传道人，这是设立儿子的名分。在马太福音17章，神做了同样的事儿。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上了高山，那我在这里讲过这点。他们上了高山，他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他在干什么？他得显明设立儿子的名分。要注意，在旧约，那他们有，那儿子出生了，他是儿子，但他有一位师父来照看他。那看他成长的怎么样，那父亲总是尽他所能的给儿子找最好的教师，那任何父亲都会的。那于是这个师父就照看这儿子。那如果这儿子只是一个逆子，什么也不在意，不听话，但他还是个儿子，因为他出生了，他是儿子，但他永远也得不到任何的产业。那弟兄们，现在披戴上属灵的思想，还有姐妹们，他虽然是儿子，但永远也得不到产业。父亲照看他，那就是从前在旷野的那群人。那他真的是儿子，但他得不到任何的产业。那然后呢，师父会来到父亲的面前，父亲会问我儿子怎么样。那听到这话他一定会脸红的。那看他他做得不太好。瞧，父亲雇了一个正直诚实的人来，不是那种想要出人头地的人，但是他是讲实话的。你儿子做得不太好，他不听话，我什么也教不了他。好吧，你儿子永远也得不到任何的产业。那如果他来，我在想，今天当神像亚伯拉罕的后裔行了同样的事儿，他这里的这些的孩子，当了师父，谁是我们的师父？主教吗？地区长老吗？谁是？圣灵。他毫不留情，他会原原本本的把所发生的事告诉父亲。他上来说，我孩子怎么样？哦，父，所有的女儿都把头发剪了，他们都化妆，举止就像世人一样，穿不道德的衣服，像男儿一样的衣服，他们称那些是什么七分裤或宽松裤。那你女儿，你的女儿们都追求那种东西去了。父，糟糕的是，你的儿子们，你的传道人们竟然允许这些事儿。哦，是的，肯定的。 他们允许这些事儿，这些神教导他们不能做的事儿，因为他们害怕天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父法领他们再往前，他们是他的孩子，他必须照顾他们，但那孩子成了他多大的负担。哦，那为什么他们不这么做呢？他们为自己建立的组织或某种他们聚在一起，就像从前那些人聚在一起建造巴别塔一样。是的，天父说他们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他们为自己建了一座塔，他们以为通过他们的组织就可以吸引整个世界，但你看看他们做了什么。哦，这是天父感到沮丧，他感到多么的难堪。圣灵要把这样的话带到荣耀中，说了教会这种的样子，他给我多难受。他们用人造的次等的教义替代了圣经，真理传达了给了他们，他们就转过身离开他走了。就是这样，因为他们的组织不相信这个，然而他们知道那是神的道。除了那点圣经里再没有别的经文了。如果那真是神的道，就必定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一样的。他们有点水礼替代了敬礼，以及所有其他的一切的事情，设立各种信条等等的东西，天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嗯，那什么也不能给那个儿子。但如果那个师父上来说，可有一些的儿子，哦，我告诉你，他们可真是你的儿子，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他们都持守你的话，他们举止完全像你，那人举止完全跟你一样，他说的话跟你说的一样。如果那些故宫做了什么事儿，他毫不留情，因为那是他父亲的事业，我必须要管这事，他会拆毁到底，说不许你们对我父亲那么做，我父这么说过了，而你们却把神的诫命变成了人的遗传。圣经中没有一节的经文支持像那样的事儿。哦，这才是我儿子，是的，他真的相信我的道，像亚伯拉罕一样，说的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天父怎么做呢？当这儿子被证明后，他选出一天来，那五旬节派认为你重生就拥有了圣灵，那就够了，那你才刚开始呢。注意看神像亚伯拉罕所行的。接着他怎么做呢？父亲领儿子出去摆设筵席，那你们学过圣经的人都知道这点，摆设筵席，让他儿子坐在公开的场所里，给他穿上上等的袍子，叫他坐在那里，然后履行了设立儿子名分的职责。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的？请说阿们。这圣经说的，回到加拉太书四章，可以在那里找到这经文。保罗在那谈到了，他设立了那个儿子，他怎么做的呢？他们的儿子举行了一个设立儿子名分的仪式。当他看到这个儿子能这么做之后，看到他会持守应许，没有人能够拦阻他去做，他就像他爸爸一样持守着应许，不管后果如何，该砍就砍，毫不留情。他说我能信任那个儿子，所以他履行了设立儿子名分的仪式。然后他怎么做？他履行了设立儿子名分的仪式后，那个孩子以后在父亲的国里就是个被设立的儿子了，拥有完全同等的权利。换句话说，如果他签一张的支票，他的名字的支票上就跟他父亲的签字一样有效，这时他就得到儿子的名分了，或说是被设立了。在变相山上，神对耶稣也做了同样的事儿。当时他怎么做的呢？神荫蔽了他，把他带到一个公开的地方，带着三个见证人，彼得雅各和约翰，又从天上带来了两个见证人，表明三是一个见证。当神荫蔽他，他的衣裳美丽的袍子，这时他处在荣耀的状态，如同烈日放光，对不对？有声音从天上说，这个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阿们。我已经给他定位了，这个是我的儿子，他说什么我都会印证，他持守了我的道，他跟这一切的宗派等等征战，持守了那信心，他不留情，他忠实，他总是以我的事为念，人们从他身上看到了我，这是我的儿子，你们要听他。 神只向耶稣承诺了那个吗？不，接着他同样的事也连到了亚伯拉罕的后裔。第四和第五章，神把亚伯拉罕领出来，在他身上设立了儿子的名分，改变了他的名字，荣耀从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个名字是从神自己的名以罗心这个词来的，神把他的名字跟自己的名字连在一起，神是以罗心。多少人知道这点？伟大的耶和华以罗心，满足一切的，自我存在的以罗心。神做了什么？他取了自己名字中的 HEM， 把它放在了亚伯拉罕的名字里，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神是一切的父，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荣耀以罗心，一切的父，亚伯拉罕多国的父，设立了正确的位置。荣耀，那是在他的教会领受了圣灵，经历了各种的试炼之后发生的。条五旬节派错过了这个，他把自己组织了起来，再也不能往前走了。后来当神行了某件事，他们说啊，远离的，我们的教会不教导那个，随你吧。那这是神向亚伯拉罕所做的，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现在那我们在创世纪十八章，那还在十八节，那我们来看神这样做了以后，那领了那是他所行的第二件事。神赐给他的第一样是称义，十二章。那十五章神赐给他成圣，十八章神赐给他圣灵。那在这事的末了，那现在快点来看这一切的事儿花了几年。那你们在听吗？你们爱这个吗？从称义到成圣的这些年是好几年，从成圣到确认即圣灵又是好几年。但在同一章，在得到圣灵之后，神就设立了他。那你知道五旬节运动才只有四十几年，神开始设立他的儿子。那马丁路德传讲了称义，多年之后成圣来了，又过了多年圣灵的起来了。但在五旬节派跟其他宗派做了同样的事之后，他很快就开始拽出那些为神的真理而站稳的儿子。神赐给他们特别的东西，在众人面前用一些特定的事情来显明他，突出他，行，设立他。那在同一章，神给亚伯拉罕一个迹象，给了五旬节派教会一个末时的迹象。亚伯拉罕的名字改变之后几天，他就被设立，好像以罗心一样与神联合。你这做个圣果轮真是太好了，不是吗？神设立他，他与神联合，神把自己名字的一部分赐给了他。主的教会拥有什么样的名字呢？主的名，对吗？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耶稣的名，若别人奉他们的名来，自己的名，组织的名来，你们倒接待他。但神让亚伯拉罕跟他的名字连在一起，他的教会也拥有他的名字。今晚在这世上有许多好女人，但只有一位是威廉·伯拉罕太太，她是那位要跟我一起回家的。有一个奉耶稣的名而活着的教会，你们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你能奉耶稣的名抽烟吗？你能奉耶稣的名说谎吗？你能奉耶稣的名偷盗吗？你能奉耶稣的名背离神的真理吗？当然不能。想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耶稣的名。是的，就是这样。在得了儿子名分之后，在这之后就跟一个名字联合了。 那神说会有一个毁灭来到，索多玛要被焚烧。那我知道我已经吃了，但必须得再花几分钟说一下这点，因为明天晚上我要讲点别的东西，请你们再忍耐我几分钟好吗？注意，神改变了他的名字，然后赐给他一个迹象，表明末日近了。后来亚伯拉罕出去，在一个炎热的早上坐在帐篷门口，那中午左右他起身看见三个人走了过来。亚伯拉罕知道他们有点特别，那于是跑出去。那天有个人，一个悔改信主的犹太人说那三个人是父子圣灵。荒唐，亚伯拉罕没有像异教徒那样说我主们，而是说我主，单数的是罗德称的两位天使为我主们。他是个冷淡退后的人，这表明今天同一类的人也完全是活在这种的情况中，把神弄成四五个不同的位格。神是独一的神。是的，亚伯拉罕说我主，罗德说我主们，因为有两个，但在这里有三个。亚伯拉罕认出了他们中间有一位是神，我主。那注意这里，记住这里不是小写的主，而是以罗心，我主以罗心耶和华。他走到了帐篷那里，哦，听听这个，每个人都在颤抖。首先你知道他们坐在那里开始交谈，真希望我有时间强调一下这点。那你们刚才18章里读过了，他们坐在那里，等一下他在做什么呢？他向亚伯拉罕显明他要对亚伯拉罕的后裔做什么，他要做什么。当亚伯拉罕称义成圣，充满了圣灵之后，那这些都是预表和影子，然后他被设立了。那接着他来赐下一个迹象，表明结局近了，神下来要毁灭索多玛这个邪恶犯罪的世界，对吗？那记住耶稣说，那你信他吗？耶稣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他们站在那里谈话，那注意，两位天使下去索多玛传福音，对不对？两位天使下去索多玛传福音，一个现代的葛佩里向那些的罪人等传福音，没有行神迹，只有一件，就是使他们的眼睛昏迷。传福音是不信者眼睛昏迷，于是他们下去那里传福音，那是他们的迹象，传福音从那地方出来，神要焚烧他，对不对？他要被焚烧了，从那里出来。这是预表像葛佩里那样的布道家在传讲。但注意，这位留下来与蒙拣选的教会亚伯拉罕在一起的亚伯拉罕的后裔，瞧，那边是罗德和他那群人。那总是有三类人，不信者，表面信徒，还有信徒。行，那不信者和表面信徒待在一起，但真信徒会将自己分别出来，这使得成了教会。你明白我吗？那所有的那些大的组织，他们都彼此的合作，荣耀一时。那一些人嘲笑葛佩里，那让我在这里停下。瞧，那像葛佩里这种对很多人极具影响力的人，那为什么他不是五旬节派的呢？他不可能是。葛佩里也在这上面有份吗？有的。你们属灵的人现在醒一醒吧，好好想一想，他的名字是什么？ G-R-A-H-A-M。 那我知道你认为这种想法很疯狂，那等一等， H-A-M 韩亚伯拉韩，瞧，他有一个悔改的信息， 没有人能在那人的信息上诋毁一点，他把悔改讲得透彻了，不能再透彻了。是的，他传讲着信息就像着了火的房子一样。表示的神呼召他去那么做，他去哪里不是去五旬节派，而是去到那些在外面跟所罗马搅和在一起的宗派组织当中，化妆的各式各样的女人，穿着短裤到处走，唱诗班的歌手，那结了三四次婚的执事牧师也一样，我各种荒唐的事儿。佩里出去传讲吧，持守住这一点，他不能做别的。但记住，其中有一位留下来给亚伯拉罕被拣选的教会带来了一个迹象，对不对？不是那些闪亮的大灯的核心人物、花哨的东西或庞大的节目等等，而是一位留在后面与亚伯拉罕同在的，对不对？他赐给了亚伯拉罕一个迹象，表明时间近了。那注意他所行的，那记住他怎样向亚伯拉罕行，也被照样向他的后裔这么行。那注意看，耶稣确认了这一点，说将来一定会那样的。那注意，天使坐在啊，不是天使，那是神，他背对着帐篷坐着。他说那这一点奇不奇怪，亚伯拉罕几天前他的名字才被改变，而这里是个陌生人，那个人怎么知道他的名字是亚伯拉罕而不是亚伯兰呢？他说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不是 S-A-R-R-I 萨莱，而是 S-A-R-A-H 萨拉，意思是公主。亚伯拉罕，你的妻子萨拉在哪里？他怎么知道亚伯拉罕结了婚呢？他怎么知道他的名字是亚伯拉罕？他怎么知道他有妻子呢？他怎么知道他的妻子名字是萨拉呢？现在注意，圣经说亚伯拉罕说他在你背后的帐篷里。那萨拉不像现代的女人，那非得取代丈夫的位置不可，在大街小巷上当警察，那难怪没有工作给男人做了。没错，女人取代了男人的位置，这是个女人的国家。那你知道她拥有女人的数字、女人的名字，她一切的事都是女人，女人会控制一个国家的。没错，萨拉待在帐篷里，她退到了后面，因为有陌生人来了。这就是那人叫他亚伯拉罕的原因。他说我人称代词，我要照着我所赐给你的应许来造访你，我给了你那个应许。这是为什么他知道他的名字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给他吃小牛肉，给他喝新鲜的牛奶，给他准备了玉米饼还有黄油。那位吃了黄油、玉米饼啊，或者面包啊和饼，喝了牛奶，吃了牛肉，那是在肉身中的神。没错，那如果你想跟圣经争辩，那就看看是不是大写的 LORD 以罗心。亚伯拉罕想跟他交谈，亚伯拉罕叫他主神，所以我猜他应当知道说话的就是他。有人说你不会那么相信吧？我肯定相信的，每一个字儿都信。你只要注意这又是怎么临到亚伯拉罕的后裔的。他说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亚伯拉罕说在你背后的帐篷里。他说我要照着所给你的应许，明年这个时候来造访你。25年前我在称义下呼召了你，我给你确认了这约，我用自己的生命充满了你，养育你到了现在这个地步，要给你力量来领受我所应许给你的这个儿子。现在我要给你一个我要焚烧这地的迹象，时候近了，因为你的后裔要随着你。行，他说为你做这事儿，亚伯拉罕。那萨拉在帐篷后面，他那心里暗笑，心里说话，他心里说，那听着教会，不要错过这一点。这经文自己在说话，萨拉心里暗笑说，我这么一个老妇人怎么可能呢？我丈夫都将近100岁了。那姐妹们请原谅我，就说我一个妻子与我丈夫还能像年轻男女那样有这喜事吗？换句话说，他男人的部分那许多年前就已经不行了， 他们两个也都老了。他说我跟我丈夫怎么可能有这喜事呢？他称亚伯拉罕为主，说他也老了，他的力量没有了，我们已经不再像年轻人那样在一起了，我们岂能有这事呢？那这个人住在肉身中的神，这人背对着帐篷说，萨拉为什么暗笑，心里说这事儿不可能呢。他说出了萨拉在做什么，他暗笑时心里在想什么，对不对？那是什么？离毁灭就差一点点的时间了。神正在向亚伯拉罕的后裔行同样的事儿，但他们没有认出来。弟兄们，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称义、成圣、圣灵的喜、设立儿子的名分、承受产业，神住在他的教会里，有人的肉身像人一样吃喝，圣灵神自己住在亚伯拉罕的子孙里，彰显出同样的事儿。因为耶稣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明白了吗？那还有一件事儿，然后发生了什么？为了迎接那要来的儿子，神做了什么？他必须对萨拉也对亚伯拉罕行一件事儿。假的是，那姐妹们，那请原谅我，因为我们是在一群混合的会众中，他们夫妻的房事已经停止了，所以必须对他们行一件事儿。那萨拉，圣经说他的生育已经断绝，而亚伯拉罕作为男人，身体也如同已死，对吗？他们夫妻间的性生活，很多很多年前就已经停止了。神做了什么？那如果呢，我们知道他必须对萨拉行一件事儿，因为他的生育已经断绝，神必须给他造一个能生育的子宫，对不对？像那个时候女人是不抽烟的，那现在他们必须要用奶瓶给孩子喂牛奶了。那当时他们只有一个方法，用母乳来喂养孩子，所以一个那样老的妇人怎么能够，那必定是神在那里造出了乳腺，因为他们早已经枯干了。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儿，那然后继续的讲，那请原谅我，姐妹们，在去混合的会众中，那但你们就像是在听医生说话，我是你们的弟兄。一个百岁的老妇人怎么能够分娩生孩子呢？今天如果一个45岁的妇人要分娩，医生都得在那里给他们预备人工呼吸器等等的东西。而这个女人已经差不多100岁了，没有人工呼吸器等等的东西。神必须做一件事，他做了什么？他使萨拉成了一个新的人。证明，好的，先生。他们走了300英里的路，去到基拉尔，一到了那里，看到这个老奶奶亚比米勒，就爱上了她。这个女人是他所见过的最美貌的女子。亚伯拉罕的腰也直了，头发又长出来了，萨拉又变得美丽了。瞧，神使他们成了新造的人，这样他们就能够再次像年轻的男女那样在一起了。神在干什么？他必须让亚伯拉罕进入状态，以接受那应许之子。这个迹象一过，接下来的是什么？神要使亚伯拉罕的孩子们进入状态，准备迎接那应许之子。我们要怎么迎接他呢？我们在这个身体里无法迎接他，我们要在空中与他相遇，赞美神直到永远。号角要吹响，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先复活，然后我们要上去在空中与主相遇。他在做什么？赐下变相前的最后的迹象，被提前的最后的迹象。因为原子弹随时都可以毁掉这个世界了，但在这之前，耶稣要来的呼喊声要被录进磁带。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断不能在那些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神的号筒要吹响，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先复活。我们这活着的人要在一刹那眨眼之间被改变，连老的男人要变年轻，连老的妇人要变年轻。我们要进入状态，以迎接呢要来到的应许之子。哦，哈利路亚！ 我们无法改变神的次序。发生了什么？就在天使背对帐篷向亚伯拉罕显明那个迹象的时候，他借着称义呈上圣灵的旗，设立儿子的名分，各种的恩赐和秩序，赐下了这一切，接着在毁灭之前显出了最后的迹象，然后就改变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可能在我们结束聚会前就会来到。那基德老弟兄坐在这儿，他是个退伍老兵，那还有基德姐妹，那诸位一刹那他们就会变成年轻的男人，被改变了。为什么我们必须被改变呢？因为那个老人完全不可能再与妻子同房了，萨拉也完全不可能怀孕生子，除非有超自然的事发生。这事能发生的唯一途径就是他的身体必须有一个转变。在18或16岁的时候，亚伯拉罕就跟他生活在一起了。萨拉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很小的时候他就娶了她。萨拉不生养，亚伯拉罕也不会生。那你们看到了吗？所以神必须改变他们的身体以迎接那个儿子。后教会神必须改变这个身体，好叫我们可以被提。我们不可能以这种的身体上去，他要在一霎时眨眼之间改变我们的身体，我们就要一同被提到空中，在空中与主相遇。像现在这样我们上不去。我们看到了每个迹象，称义成圣，圣灵充满，设立儿子的名分，最后赐下来的迹象。阿们，你相信吗？那我必须要在这儿停下来了，我不能再讲了，让我们低头。永生神的教会，求神怜悯。你们难道不想冲破这些的声障，准备好与主相遇吗？如果还有人没有准备好与主相遇的，那你知道如果号筒吹响，你仍然会被留在这地上，经历那可怕的大灾难。就像那些被拒在方舟之外的人，他们都在洪水中灭亡了。小孩、青少年，他们也不得连续，都被淹死了。他们的死尸漂浮在水面上，乌鸦和秃鹰来吃尽了。但那些在方舟里的人是安全的。在挪亚的日子，一切罪恶的东西都被毁灭了。在索多玛的日子，索多玛的一切都被焚烧了。罗德的妻子，可怜的堕落者，变成了一根岩柱。但那些东西没有一样的碰到挪亚的，没有一样的碰到亚伯拉罕的，也没有一样会碰到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我已经把福音传给了你们。我没有称自己是先知，但你们说你们相信神呼召我做他的先知。先知这个词儿在希伯来文里边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属神的讲解这书写之道的人。因为主的道临到先知或先见，我已经告诉了你们真理，现在你们愿意接受基督做你们的救主、医治者、施洗者和他要来的王吗？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在空中与主相遇，如果在今晚就来到，你知道你还没有准备好，你愿意用你的，你们低头时你愿意举手说，伯拉罕弟兄，请为我祷告，求神怜悯我，我知道我没有准备好，现在这取决你们了。那我这不是祈求的时候，现在是醒来做真正男人女人的时候了。如果你的心犯罪，越过了蒙恩的日子，那不管你处在什么情形，你甚至都不会知道这点。但如果你身上哪怕有一点东西能让你醒过来，让你意识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刻，而且你想在祷告当中被纪念的，你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你在我右边的，你 你，真祝福你。这表明圣灵仍在向人们说话，门还没有关上。但我作为主的仆人，你们听我说，时候要到，那时你就不再会举手了。这确实已经临到很多人了。现在这里做这一些的人，我奉主的名说，那我知道，当我往底下看时，我看见了黑暗笼罩着他们。那我知道他们本该举手，但他们却没有。他们犯罪，越过了他们最后蒙恩的日子，背离了真理，犯了罪。人得知真道以后，若是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烈火。天父啊，他们举起了手，我已经依从你的道，尽了最大的努力，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我已经照着你所启示给我的讲了。我们等了很久，现在这会堂里有很多人举起了手，可能我一答，可能多也可能少，但我要说，最终你都知道他们每一个人。圣灵已经借着道向他们说话，他们意识到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去。天父，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真诚来举起手来向你见证他们没有准备好但渴望准备好，仁慈怜悯的父啊，今晚你会使他们的心进入状态，以便很快的离去与那应许之子相遇吗？神应许的要来，到现在已经有2000年了，我们一直在等候的，他很快就要来了，因为我们看到他对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也都已经对他的后裔行了。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最后的迹象，那就是你神在肉身中显现。他们举起了手，主啊，圣经说你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说，那听我话，神的，我已经把这道传给他们了，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伟大的耶和华以罗心，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将他们交托给你，作为你话语和你爱子献祭的记号，因着圣灵的同在，他带来了这道，并借着肉身向人们彰显出这道，他们是你的了。主啊，照着你看为合适的来带他们，因为他们在你的手中，你在这里的传道人会继续带领他们，愿他们直接去某个好的教会，照着基督徒的洗礼方式受洗，也愿他们领受圣灵的洗，并被安置在基督的身体中。请你应允主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样求，阿们。那现在是10:05了，我没有时间叫祷告队列了，明晚我会叫你，若是主愿意我会叫你。我现在要结束我的这个小的信息，叫祷告队列。你生病了吗？你有需要吗？如果有请举手。神祝福你们。如果你病了有需要，我已经从这本圣经里告诉了你们，神他向亚伯拉罕所行的，他也照样应许要行在自己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子孙身上。亚伯拉罕的儿子，那个主要的后裔，做出了这个应许。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要怎么样，正如神显给亚伯拉罕的这同一个的迹象，即有罪信徒的结局，不是有罪的口头信徒的结局近了，主降临的日子也要这样，对吗？那我是你们的弟兄，是一个人，现在我要请你们非常安静一会儿。那如果可以的话，我非常的敬畏，我是你的弟兄，是一个人，不管神为我做什么，他也必须为你而做才有效。耶稣是那来到过这世上的神的儿子，你们相信这个吗？他来到这世上做了什么？曾经有几次他去了自己的百姓中间，那些人却不信他，他们的教会叫众人远离的，对吗？那正是他们今天所做的。我们发现在老里亚教会时代，他站在教会的门外敲门想要进去，他们今天也行了同样的事儿。因为他们不信，他就不能多行异能，但凡信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子，对不对？ 现在我要问你们一件事儿，你们生病的，那你们低下了头，那多少人知道耶稣基督是大祭司，此时正坐在神的右边，这淌着血的祭物被撕裂了，然后赐下了圣灵来。如果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如果你想要一个不，我不想那么说，我是主的仆人，甚至不配被称为传道人，更不用说是先知了。但如果你相信我已经告诉了你们真理，不要相信我，乃是相信这道所说的，看神会不会持守他的道，他正坐在神的右边，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对不对？是真的吗？圣经有这样说吗？那如果他是一样的，希伯来书13:8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你带着你的软弱触摸他，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会怎么行呢？会跟当时那妇人摸他衣裳时所行的一样。你能摸到他吗？圣经这么说的。那么他必会行一样的事儿。那么记住，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葡萄树不结果子，是枝子结果子，但枝子从树里得生命，对吗？现在主在这里，我们是枝子。如果你身上有毛病，需要从神而来的帮助，那我要请你们祷告，说天父啊，那个站在台上秃头没有受过教育干巴巴的人，那他不认得我，他只是个人，但他告诉我说你是一样的，并确认了，而且我看到的全是真的，称义成圣，圣灵的喜，设立儿子的名分，赐他那个名，那人就取了神的名，以罗新的一部分。现在让我们看见同样的这些迹象，我们看到葛培里随后下到了索多玛，那这人说将有一位要去到了蒙拣选的教会。那你看弟兄们，那符合圣经吗？那么就相信，如果神说话证实我所说的是真理，那它就是真理。你们祷告，那我要交托自己，你们也交托自己，看看圣灵要说什么。那圣经说那位天使背对着帐篷，那这里的人有谁是认识我的，那请你不要祷告。如果你认识我，也晓得我知道你的毛病，就不要祷告。只有那些不认识我的，知道我对你们一无所知的人，你们来祷告，看主会怎么做。那让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啊，这个事工很快就要结束了，我相信很快它就会结束了。我相信亚伯拉罕的后裔所期待的那个儿子很快就要来了，但是为了叫你的道应验，主啊，今晚求你使人知道你是神，我是你的先知，或者说你的仆人。我生下来被差遣预定要做这工作，让这个可以成为给教会、给选民、给亚伯拉罕被呼召出来的后裔的一个迹象，现在是末了了。主啊，愿这如此，现在你的一切亚伯拉罕的后裔摸到你的衣裳穗子，那么父啊对我说话，使我说出你要我说的话。现在你们祷告，那我背对着听众，有一个妇人坐在这个方向的后面，她患有胃病，而且还出过一次车祸。她不是从本地来的，是从肯塔基来的，她的名字是艾丽森小姐。女士，请你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相信主耶稣基督就必得医治。 那这位女士，我一生中从未见过的，如果我们是陌生人女士，请举起手来。那位刚得了医治的女士，请你举手。她仍然是什么？那我请你们其他的人也这么做。那我要转过身来。就在这个妇人的身后，也是一个患病的妇人，她的肾脏被感染了。那是个相当魁梧的妇人。那布朗太太，请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我对你是陌生人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对你一无所知。如果那是对的，是你正在祷告的事，请举手。愿神祝福你。取得痊愈吧。神仍然是什么？你若能信。那坐在底下那排的，你有背部和肾的毛病，戴小姐，你要接受你的医治吗？你也可以得到。我不认得这个妇人，一生从未见过的。如果那是对的，女士，请你挥挥手，表示我们彼此不认识。看到吗？那是什么？是你的信心相信了。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对吗？这一片的，那在这儿的某个地方，要有信心。那有个人正站在我的面前，他做过一次痔疮的手术，没有任何的效果。戴先生啊，对不起，是肖特先生，你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圣经就在我面前，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个人，我们彼此完全是陌生人。在后面的，鼻子里有肿瘤的包曼太太，你怎么样的？你愿意站起来接受医治吗？我不认识的，我一生从未见过的，你全心相信吗？在那边的女士，在腿上有毛病，准备动手术。康纳小姐，你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坐在那隔壁的，他的膀胱下垂，正准备动手术。迪克森小姐，就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我一生从未见过他们，神是我的审判官。现在是末了的教会，神呼召了亚伯拉罕，借着称义成圣，圣灵设立儿子的名分，又在末了之前以肉身显现。你们相信吗？你们刚才举了手的，有多少人想要在祷告当中蒙纪念？你们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事的，现在你们很高兴已经接受了基督做你救主了，请站起来。你们信了的人，高兴你接受了基督做救主了，现在请你们大家站起来。大家不要以为羞耻，愿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这里这里神祝福你。现在有多少人想要得医治，并且相信主在这里要医治你的？那我根本没有触摸那些人，整个会堂有十个或超过十二个人，不管是几个，但我从未接触过他们任何一个人，但他们碰到了某样的东西。这麦克风是不发声的，除非有东西对着它发声。在那样的事上，我也是不发声的，我怎么会知道呢？神，他们摸到了神，神借着我说话，说出了他们所要的事，对吗？这样会使主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那么我请你们每个身体需要医治的人都站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 教会，你们看见了这些需要医治的人，在他们身边有多少人是信徒的，请举起手。圣经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你们站在他们旁边的人，按手在他们身上，你们按手在他们身上。现在当你们走到那些有需要的会众身边时，请彼此按手。那你们在教会里怎么祷告呢？那就照着你在教会里祷告的方式来祷告，照你在暗室里向神祷告的方式来祷告，为你所按手的那个人祷告。而我要为你们大家祷告。我们的天父，这是一场很长的聚会，但毫无疑问这场聚会将永远被纪念。这表明我们是在末世了，我们看到了这点。今晚我们在这里是一群知道日期近了的人，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人能阻止的，没有人能阻止的，使它不发生的。神这么说了，而他的话是真实的。我们已经看见他所讲的每一个确认。现在你伟大的圣灵就在这会堂里，我们对此没有任何的疑惑。那传讲信息的同一位神，那说话的同一位圣灵，在那个世代的末期来到之前，也证明自己是在那肉身里像人一样吃喝，坐在亚伯拉罕面前的同一位，现在也是如此。主啊，末期到了，这些人知道神的儿子耶稣说过，在末期之前这些事要再次的显现，就像在所罗马一样。主神呢，他就在这里了，我们对此没有丝毫的疑惑。他们正在互相祷告，他们是信徒，他们起来承认自己的信仰，互相按手在对方身上，为对方祷告。我谴责那搅扰他们的病魔、病症、痛苦或罪恶，以及拦阻他们来接受医治的不信。我祈求神挪开不信的阴影，让圣灵从伊勒沙代那伟大力量的赐予者那里浇灌在亚伯拉罕的这些儿女的身上，医治他们每一个的人。我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谴责魔鬼，并释放他们。